弟兄姐妹啊、在我还没揭开这个礼物之前呢，我先邀请大家喝一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心灵咖啡。故事是这样子的，哈，作者呢跟他的朋友在咖啡厅里面正享用的喝的咖啡，然后呢，突然来了一个人坐在他的旁边，那这个时候他就跟服务生说，两杯咖啡，一杯贴在墙上，那他们。留意到说他的点餐的方式比较特殊，所以他们也好奇，在这过程里面呢，他们就在这当中无意当中注意到他喝完了那杯咖啡之后呢，他付了两杯的钱，然后他走出了咖啡厅之后，这个服务生呢就用一个字条，好，上面写着一杯咖啡，然后就贴在墙上。之后呢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点了三杯咖啡，一杯贴在墙上。那这两个人喝完了咖啡，他付了三杯的钱。那他走出去的时候，服务生也再度的用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杯咖啡就贴在墙上。那这个作者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觉得很特别，觉得说奇怪，这是什么样的方式？那他也没有特别的再问。之后呢，过了几天，他有机会又再度的光临这家咖啡厅。当他坐在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一位从大门走进来，但是他的穿着打扮跟这家咖啡厅的格调很显然的不太对搭。那一看呢，他就认为说他是个就是需要帮助的穷人。那他走进这个咖啡厅的时候，他坐在咖啡厅，他眼睛呢就看墙上的字条，然后他就跟服务生说，墙上的一杯咖啡。那服务生呢也用了他一贯的一个亲切跟恭敬的态度，把这杯咖啡放在他的 table 上。之后呢，他喝完了咖啡，他没有付钱，他就走出去了。这时候这个作者呢，他就恍然大悟，真相明白。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服务生就把墙上的一个纸条就把它撕下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咖啡的运动。那这个咖啡的运动呢，也代表了就是我们世界上面其实有爱跟美好的事物，也就告诉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每个人都有喝一杯咖啡的尊严。那一杯多付的钱叫做代用咖啡，我们很感恩，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借着这个咖啡来开启我们爱的礼物。因为德瑞莎修女曾经说过，我们看到爱就是在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好，我们一起起立，用恭敬的心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4:10-12，我们一起来读。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预备了这样一个爱的礼物，自己化成这个爱的礼物来献给我们，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也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更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是多么有医治跟能力。谢谢主耶稣，也求主你亲自的使用我的口，主啊，保守我们众人在你当中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听了，主啊，我们明白，我们心里得益处，让我们的生命也真正的活出你那一份爱来。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下。哈佛大学也做了一份长达75年的研究报告，他们提到就是幸福跟我们的收入、跟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学历是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唯一有关系的是什么？是人际关系。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会带下幸福， 与健康。那么台湾的一名知名的作家，可能在座有很多人知道，有一就是写《白色巨塔》的那一位作者叫侯文勇，他曾经在还没当作家之前呢，曾经在医院里面，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在医院里面曾经做过一个将近500个人的一个访谈。那这些人呢，全是癌末的即将濒临死亡的这些癌症病人，他们问他就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他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些癌症病人的对谈当中，这些人告诉他，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他想要多一些钱，他想要多一些地位，他想要多怎么样的一个学识。他发现在对谈当中，他发现他们的心里面很需要的讲到的对谈里面的全是在内在生命的一个价值。那我们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价值里面是我们里面最隐藏的，也是我们里面最需要最渴望的，也是支撑我们活着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侯文勇他提到，他说这些人的过程里面都不外乎提到他们希望如果有机会，他们要怎么要多跟家人的关系，多跟朋友的关系，多跟他的就是同事的关系，在这个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他们也渴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留下什么给我这些朋友。好，然后他们也很在意他们到底留下了什么，他们也很想要跟他们在这生意当中得罪人的，都很想要跟当事人来道歉。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是因为有关系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因着关系站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因着关系而活着。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这一份爱的关系在我们里面到底你是怎么看的？那我自己在准备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自己上帝就引领我说讲关系 OK 好，那我就顺服。对，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一直反复思考我自己的生命历程。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经历过我们关系里面的一个紧张，我们关系里面的冲突，我们关系里面的冒犯，甚至于我们可能这个关系当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都有可能还都发生过。好，那我们也听说过，就是说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小时候常听到说，哇，你长得好像你爸爸，你长得好像你妈妈，哦，你的个性好像你爸爸，哦，或者是说你怎么 你吃的跟你爸爸一样，哦，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关系是一个内化的一个作用。所以长期跟我们的亲密关系在一起，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长相，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各样的一个思想都可能在这个当中会被同化。哦，可是照正常来讲，我们同样是个家人，我们都住在一起，吃一样的食物，哦，那长相也有略有相似，那为什么会有冲突？好，这个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来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学习一下。好，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在就是我在想说我自己是怎么样从这个关系里面，有时候想起过去，哎，我这关系怎么会这么紧张？我跟谁，跟我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亲的关系，哦，这样这样那样，然后那种紧张，然后现在回头来想的时候，我发现说，感谢主，因为这个爱的礼物来帮助了我。好，那我们一起来找一下，我归纳了大概几个点，好，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来探索一下这个生命的一个关系的源头从哪里来。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我分几个点来分享。好，第一个我们关系的源头，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一个关系。好，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同的位格，但是是一位神。好，这当中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一个关系的存在。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1章26到27节，我们来读一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造我们，造万物，你可以看到是何其的美好，祝福我们的心意也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得到是如此的丰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因着上帝有着非凡的一个价值跟一个意义跟目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人在关系上的需要是从神的形象而来。请你跟隔壁的说，这句话很重要，人在关系上的需要是从神的形象而来。阿们阿们。好，三位一体的神在关系上之间最大的本质就是爱。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三位一体的神如何的紧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7:24，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们。在约翰福音17，其实是就是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跟父的一个祷告。好，那里面提到，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原来爱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它就已经存在我们三一神的关系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的穿透、紧密的连接的关系，也就印证了我就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三一上帝就是人类关系爱的一个根源。请你跟隔壁的说，上帝是人类关系爱的根源。是的，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要将人创造在关系里？他有什么心意？除了刚刚我们读了这样子给我们丰盛的心意，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去找到，就是神他为何将人创造在关系里面。好，他是从哪里来开始的？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2:18，这段经文可以显现出就是上帝将人创造在关系里面。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大家有读过可以看到，说他看什么？他看为好的，他是看为好的。但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去查考了，才知道说，哎，他第一次说不好啊，不是在人类犯罪以后，不是在人类犯罪以后，而是当他看见那人独居不好，也就表明了神原本的心意就是要将人创造在这个关系的存在里面。他也说，上帝创造这个配偶来帮助亚当，他帮助的核心是回到那个关系当中，帮助彼此的生命能够成长，让彼此的爱也能够越成熟，才能够产生荣耀神的行为。所以神不要我们只和他建立关系，也要享受在跟人的关系当中。好，但是自从呢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这对夫妻听了蛇的这样的一个诱惑之后，离弃了上帝的一个教导，人类的这个罪性就开始产生了，产生了一大堆什么贪心啦、自私啦、羞愧啦、逃避啦、指责、控诉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流传到现在。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有没有很熟悉？以前常在我家发生过，都是你的错。那可是呢，爱我们的上帝很特别，他在伊甸园里面，从圣经里面看到，他在伊甸里面就发出了第一声很殷切的一个呼喊，他说，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啦？ 他一直在寻找我们，你知道吗？他寻找，一直寻找，等到到现在，他渴望有一天人能够回到与他之间的一个关系里面。但是我们人因着那个罪，所以我们怎么样跟他的关系就隔绝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他的爱。好， 那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能够回到这个上帝起初造我们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宝贵的一个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及罗马书的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我们在读罗马书这一段经文，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感谢主，这是一条通往什么？通往的爱的一个旅程，恢复关系的唯一的解，唯一的答案。除了耶稣之外，有谁会为我们死，为敌人死？事实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其实不是在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我们原本因罪跟上帝隔绝，可是因着神的爱，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还清了我们的罪债，而死在十字架上。透过耶稣我们得生，神也在我们隔绝的与他隔绝的那个深渊当中搭起了一座桥梁，为我们能够得到赦免和恢复关系开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且这个新的道路是充满盼望的永恒的道路。请你跟隔壁的说，神就是爱，你是有福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好可以跟他连结，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能够做得多好上帝才爱我们，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他的恩典不仅是在我们这样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显得完全，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个上帝的爱来彰显出祝福的力量，以至于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改变我们的性格跟行为。好，当我们愿意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从神来的形象，使我们的关系里能够继续的在爱里面来祝福。那回顾我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家庭的这样的一些道路里面，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坑坑洞洞，然后这些坑坑洞洞真的是感谢神，神的爱来帮助我的家庭里面的坑坑洞洞。那我在准备的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跟卫斯理讲说，哎，我很苦恼，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那我的先生就卫斯理就讲说，讲我啊，好，我说哦，真的你乐意被讲吗？然后他就说，有啊，你就把我们最近所发生的见证来分享给大家。我就说哦，真的，那你很乐意，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子。那我说谢谢他哈，帮助我这样子。那就是话说，就是他从去年就回去台湾嘛，然后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有机会回来哈。那有一次呢，就在家里在家里的就是我们早上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他固定做一个祷告这样子。可是呢，那一天呢很奇怪，他接到一个电话，从台湾来的电话，在工作上的一个烦恼跟一个重担的时候，他突然整个人就不太对了，就坐在那里没多久他就开始抱怨了。然后抱怨呢就开始抱怨一，抱怨二，抱怨三，然后抱怨到三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要射到我身上来了。那就开始射了哈，就开始说都是我的错，这样子又来了。其实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这样子了哈。然后他就开始又开始就是说都是你的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说，你有没有搞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说，你有没有搞错？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丢给我这样子？我其实心里面其实是很不爽。但是后来我就想说啊，不理他了，我就自己坐在那边，那天我接近晚餐的时间，我就在那边吃东西。其实快吃不下去，因为他越骂越凶，有一点离谱了。然后我那时候当下的直觉的反应就不对，好， 他中了仇敌的谎言，好，所以以至于他在控诉，很大他需要找一个出口，所以我就是他什么最好的出口。那他就不断的在射箭的时候，他没有停下来哦。那我心里想，我已经快忍不住了，但是我后来我惯用的习惯就是我自己会一直用方言祷告。我的习惯就是在客厅里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灵里面一直用方言祷告。在方言祷告当中，他在讲什么我也没在听，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神突然间就给我一句话，很清楚的一句话，他告诉我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哇，我就觉得突然间就愣住了。然后我的心里想说，哇，真的是不能心怀不平，我这样子我继续心怀不平，我就会去作恶了。作恶就什么，开始他射我，我也要射他了，对不对？所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感谢主，我清清楚楚听到上帝给我这句话。然后呢，我就心里面就感谢主，然后我就把它吃完。吃完以后呢，其实我就跑去楼上了，我不想理他，好，我就不想理他。然后不想理他呢，他在那边做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我去楼上的时候呢，我就跪在那个床，我都有就是跪在那个就是床前，然后我就跪在那里，我就说，神啊，好，谢谢你，感谢你，真的是给我这样的一个话语，让我明白我就要成为一个罪，成为一个那个恶人了。谢谢你拦阻我，因为你的话，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就开始为家里祷告，为自己祷告，我就举起这个祷告的权柄，我就奉主耶稣的名砍断这些仇敌在我生命里面，在我家庭里面破坏关系的哈，都出去这样子。因为我要必须在房间里面嘛，不然我就他会觉得我怎么样奇怪，所以我就自己在房间里面做这些事情。后来呢，我就想说啊，没事做，我也不想跑到楼下来，所以我就躺在床上了，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告诉说，神啊，你要使我安然入睡。然后我就真的躺下去没多久，我就睡着了，我就很感恩神。后来呢，到了晚上11点多的时候，突然我的先生就上来，然后就把我摇醒。那时候我看，哎，抬头看11点了，然后我就11点多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必须跟你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要跟你对不起。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是觉得说，当下有一点半梦半醒，但是觉得说啊，感谢主。我就跟他讲说，感谢主。我说威斯利，上帝这样爱我们，你看到了吗？嗨，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他说，我要跟你道歉，刚刚是我整个晚上的那个不太对，这样子。我就说，是啊，上帝这么爱你。就我们就在那边聊聊了一下下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就他就跟我道歉没多久，聊的时候突然，因为我床在那个靠近窗户，突然间有灯光照进来，他就说有人 Uber Eats 来了，有人要送餐。然后他就说奇怪，是谁送餐？然后是不是家里那些小孩？他就跑出去就告诉问打开门就问说，你们有没有叫乌贝一次？老大说没有，老二说没有，老三都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一定送错了，赶快。他就跑下去，那时候已经11点半吧，快12点的时候，12点我忘记不是多久，反正他就打开想说叫他送走，他结果那个人已经跑掉了嘛，就放在那个。后来我的儿子听说有乌贝一次，太好了，他也跑下来说，哎，我们一起来开吃吧，既然那个，然后他爸爸说不行，不行，开不行，那个，等一下，说不定他们就回头来，会把这个东西带走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又跑上来，然后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说，这个时候已经12点了，会有人送 Uber Eats 来，我觉得这个是有属灵的含义哦。然后我就这样跟他，我就跟他这样聊一下。然后后来呢，到了12点半。真的整整过了半个多小时了，都没人，没他都没再回来。结果呢，他就又去把门打开，就把那个餐啊就拿进来。我的儿子呢就已经等不及了，他就说我们一起开吃吧，这个已经超过这么久了，不会有人再来拿了。然后就父子两个人就在那边，就晚上就在那边开吃的时候呢，他的我在楼上了，我就没有下来。 那后来呢吃完可能都一点多了，然后他就上来，然后因为我在半梦半醒，他又讲说刚刚好那个我跟那个就跟我们家儿子在楼下开吃，嘿，然后呢儿子跟他讲说，爸爸我加薪了，如果家里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愿意就是说拿一些钱来贴补这样子。他听得很开心，然后就又把这些话转述给我，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就都要跟他讲说，我说真的是感谢神，你看从整个过程里面，当你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为你开路了，而且神告诉你，借着两件事情来告诉你，当下我就属灵上的一个感动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他说，我跟他讲说，属灵上有两个感动，第一个感动就是说，神的恩典够你用，他在你软弱当中显得你的完全，显得他的完全。我说你看，这样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怎么半夜有人送 Uber 一起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第二点是你的儿子，因为你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都会有一种就是说啊，儿子表现这样子对我的态度怎么样，就会产生对于这种灵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个想法啊，我没有盼望了啦，我没有未来了，我的儿子这样哪样，对不对？我说你看，儿子却告诉你就这样的一个话来祝福你，所以我就说我们在主里是有盼望的。这是我家真实发生的这一个最近的一个经历哈，感谢赞美主耶稣哈。那个所以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哈。那真的是当我们不再看对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再看对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把眼光转成从善恶树转成生命树的时候，我跟你讲，爱我们的神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我这方面的经历已经太多了，讲不完。就是说在很多有时候是出自于我自己的错误，有时候是出去家人的错误，但这个过程里面错误是难免的，但最重要的是你的眼光真的就是回到上帝的爱里面。因为我们是人呐，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时候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什么，唯有上帝的爱是有那个大能的哈。感谢赞美主耶稣哈，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住在他的爱中的时候，其实上帝是怎样，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一定会经历到上帝无限的一个爱跟祝福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这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住在我们的爱中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他的爱里面，上帝的爱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爱的一个真谛，这么多爱的能力。我们请问现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哪一个人敢说我的爱是恒久忍耐？哪一个人敢说我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没有 Never， 我们没有那样子。我们自己什么德性我们自己最清楚，但上帝他的爱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唯有他，唯有上帝有这一切的美德，有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缺乏爱，我们就容易发怒，我们缺乏这样子一个就是没有恩慈，所以我们会紧抓着人家不放哈。所以我们也没有凡事盼望，我们也没有凡事相信哈。我们的爱也是什么有计算的，有什么有限度的，是自私的，好，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上帝他在爱中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住在他的爱里。我常说，因为我的就是经历里面常陪伴很多弟兄姐妹，那我就发现就是说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是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哦，最大的敌人哈，不是外在的这个人跟环境，其实是什么？ 是不断的重复自己的模式，让自己去卡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你眼前最讨厌那个人，也不是这个环境，是什么？是让我们自己不断的用自己的模式在重复的，这个就是我一个卡住的人生哈。我想没有人希望我的生命是在一个卡住的里面，但是有卡住也代表什么？我们的里面的不足，好，然后也需要我们去认清这个什么，接纳这个事实的本相哈。如果我们继续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习惯在过未来的生活，你觉得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我想答案是不会的哈，还是卡住了人生。所以我们要先回到上帝的眼光里面，上帝的真理里面，因为关系是需要爱跟真理。好，那我们回到他的爱中，住在他的爱里，改变带来医治，改变带来医治，更新带来恢复，生命带来盼望。好，我们期许我们自己哈，感谢赞美主。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哈，就是但是这个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有一对夫妻，他们相处了90年，然后在老的时候呢，常常听到这个老先生跟这个老太太说呢，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走到哪里都说亲爱的，亲爱的。然后呢，在他90岁大寿的时候呢，有一个后生晚辈呢，就想要问问他，就是说，哎，这个老先生啊，你跟你太太这样的相亲相爱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样的一个秘诀这样子哈？然后那个老先生就跟他讲说哈，我其实没有什么秘诀，还可是我常常看到你一直喊他亲爱的，亲爱的这样子啊。他就说，因为他好可爱啊，这个老的这个我太太好可爱啊。然后那个后生晚辈就问他说，那如果有一天他不可爱了呢？他说他有一天不可爱，你怎么面对？然后这个老先生呢，就把后生晚辈呢就叫过来，告诉他说，我偷偷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哦。然后他就说，好，不要告诉别人。他说哦，我从70岁以后哦，我就老人痴呆了，我已经忘记我太太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一直叫她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那个好见证？但是这个林爷爷太可爱了，但是他这个可爱的一个点哈，就是带出了一个观念哈，就是说真的是不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里面一直揪着这个错误不放，一直看着这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不放哈，要怎么样？要学习忘记。把那些所有负面没帮助的全部什么通通的要砍断哈，忘记哈。然后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就在这个笑话底下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哈，忘记岁月在你生命里面弄坏了什么，要看上帝的恩典到底留下了什么哈。所以我们让上帝的爱来解决，神就是爱哈，穿上爱就是穿上生命的元素哈。那我们可以以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忍耐恩慈，我们不够嘛，我们从上帝的忍耐恩慈来对应我们的人际关系。好，我以体贴，上帝对我的爱跟体贴跟尊重，我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的父母，对待我的配偶。好，当有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我是跟着我的朋友是一起高兴，好，还是嫉妒他呢？所以我今天也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跟大家在座的有一个爱的一个任务，请大家回去的时候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事，你想要跟谁讲都可以，记得跟他说一声谢谢，或者跟他表达说我爱你，好吗？好，然后我们大家看一下，有一个世界名画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名画想大家都不陌生，大家已经知道，很多人知道，就是《最后的晚餐》，然后是达文西画的嘛。但大家知道，就是说达文西在画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好，那这是在他的书上里面曾经写过的。 达文西当时在画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当时要画犹大的时候，他其实事实上他要画犹大的时候，他觉得说机会来了，这个大恶人，他就在揣摩嘛，要画嘛，好，就画这犹大长什么样子，他就揣摩，就是觉得说，哎，这个犹大终于让我机会抓到了，他是一个恶人，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快的就把犹大画好了。可是当他要画耶稣的时候，画不出来。隔天要画耶稣，画不出来，再画画不出来，他整个睡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睡，就辗转难眠。耶稣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就是他觉得说奇怪，我为什么画不出耶稣的慈爱来？好，那有一天晚上辗转难眠，画不出来的时候，当时他就突然间从床上起来，半夜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他就冲到画室里面，第一个动作把犹大的这个画像先把它涂 clean 掉，就把它清除掉。好，他说，达文西说，他似乎看到耶稣基督充满了爱跟饶恕。好，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爱真的是一个无比的爱。好 ，OK。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是彼此相爱。好，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约翰一书的4:11-12，跟约翰福音13:34-35。OK， 好，我们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好，那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亲爱的家人们，彼此相爱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神的旨意是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交，不断地互相从他的爱里来宽恕，并且在关系受伤的时候能够积极地寻求和解。耶稣在这个当中也指出，真门徒的标志是彼此相爱，只有我们在合一的时候，世界才会认出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爱是一场很艰难的旅程，我相信或许未来永远都不容易，然而耶稣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好，学习饶恕，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世界会充满仇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中了撒旦魔鬼的计谋。好，那诗篇在133篇里面也提到，形容这个和睦的一个膏油，彼此相爱这样子一个和睦的膏油，就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哇，真的是多么美好的膏油，你我身上都有美好的膏油，感谢主。那天父是乐意他的儿女与人和睦，神也会希望我们跨出让关系恢复重新开始的第一步，好，使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爱的大能。接下来我请大家来看一个就是有一位在台湾的一位教授曾阳晴的一个见证，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人能够伤害你最深？我觉得就是你最爱的人。我13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呢，他犯了一条很大的罪，其实他贪污拿了政府2000多万，然后就跑了，当然最后被抓回来了。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成绩非常的好，所以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发生这个事情。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我就是很羞辱，很羞辱。我就很恨我父亲，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记得大3的时候爸爸出狱，我没有去接他，我没有人去接他，然后 给他接风洗尘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回家吃那顿饭。我记得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我很不爽，我觉得我里面像一个野兽一样，我整个人都变了。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邀请他来，但是在36岁我受洗了。有一天我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当时脑海里面就出现了爸爸的影像，我知道天父要我跟爸爸和好，我天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倒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几次天父都让我在祷告当中好像看到他来拥抱我，他说，孩子，我爱你。你知道我里面的那个很深的伤就被他医治了。有一天爸爸打电话来说，孩子，爸爸生病了，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病？原来爸爸的2个膝盖退化性关节炎，我带他去看了病，然后我邀请他来教会，然后我说，爸爸，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就在医院里面把2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我跪在他面前为他祷告。后来爸爸在过了半年多以后，他说他愿意受洗，他告诉我说，孩子，你知道吗？你改变了，爸爸很感动。你在医院替爸爸祷告，爸爸其实当时已经哭了。最后他说，你知道吗？你是我最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相信你相信的耶稣。爸爸在我10岁的时候带我去拍了这张照片，他一直放在他的衣柜里面珍藏着。我后来才知道，他说我是他最爱的孩子。爸爸说你是我最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也出生了，我也成为一个父亲，我知道一个为父的心，我也知道我爸爸这么多年来，他等了我23年让我们可以和好。谢谢爸爸，你也愿意原谅我这么多年来伤害你。谢谢天父，你真的是改变我人生充满了爱的那位天父。
好，我想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也很感动。好，真的只有天父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最有力量的。好，那我最后请大家来看一张，看一个艺术品。好，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品，嗨，我们可能第一眼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好像很漂亮的一个碗，好，或者是说很漂亮的器皿。好，其实啊，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看到一定是这个器皿当中，让我们看到最让我们吸引我们目光的，就是那一些金，用黄金金痕的这些线条。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就已经超过500年的一种传统的一种修补的一个艺术，好，就是一种叫做经济的一种那个修补陶器的一种技术。如果我没有讲说这个是完全是破碎的东西，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好，那人的心其实就像这个杯盘一样，是很容易破碎，很容易裂开。好，那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他就是那个窑匠。好，那其实上帝经过上帝的巧手，也让我们那个破碎不完美的生命也能够成就这个美丽的伟大的一个艺术。好，也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可以成为那个容神益人的恩典的记号。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一起在这个当中，我们让圣灵来亲自的为我们工作。好。